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46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坚定正信，一年过三关》，作者中国广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8日。在近一年的时间里，先后发生了三件磨练人心的关难，最终我没有消沉，反而坚定了我对法轮大法与师父的正信。第一部分，突遇母亲患病，正念看待亲情。一，我与母亲母女情深。我年迈的老母亲曾经忧虑地对我说，闺女啊，你老妈妈还在这个世上，还在老家，你就有个笨的地方。要是我不在了，你一个人在外多年，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，可怎么办呢？母亲眼看我中年已过，但仍形单影只，这自然成了她的一个担忧。但母亲看到我始终保持一个积极自律的工作和生活状态，不曾留下年轻时短暂婚姻变故造成的阴影，热爱工作和生活，对我还是比较放心的。他这样说也是出于一个母亲对女儿的关心。我早年离开老家，在外学习、工作、生活多年，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每逢年节假期必回老家看望家人。尤其几年前父亲离世后，我更将母亲的生活放在心上，虽然没在她身边照顾她的日常起居，但尽可能做好规划，尽一个女儿的孝心。我把母亲安顿到我自己在老家的新楼房里住，房子离两位兄长的家很近，这样也为兄长照应母亲提供了方便。这些是我与家人的亲情缩影。多年以来，母亲随身小手包里总揣着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，日常言谈很敬重大法和大法师父。我常提醒他要记得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都告诉我，我天天念呢，记在心里了，不会忘。作为耄耋老人，母亲多次得到大法的恩泽和护佑。二，母亲突发脑梗之后。2024年末的一天，母亲突发大面积脑梗，情况比较危急。因为母亲年事已高，医院采取保守治疗，最终度过了这次危险。但与以往不同，这次脑梗发作影响了母亲的智力和思维，就如同老旧的电脑卡住了，使她对人和事反应不过来，无法像以前一样正常的思考和流畅的表达。母亲处于半自理状态，像以前那样独自生活是不行了，需要有人在身边照看。因为不能正常沟通交流，也就意味着我和母亲再也不能彼此互说心里话，不能互相倾诉各自的喜怒哀乐了。2025年新年放假期间，我回老家，在母亲身边尽心照顾她，看着眼前的母亲，却仿佛她已离我远去，一种强烈的无助感充斥我的空间场，我非常难过，也很伤心，却无人可以倾诉。三，加强主义时，正念认识亲情和来世的使命。母亲的状况对我打击很大，无助感使我在懈怠中荒废着宝贵的时间，做不好三件事。伤心难过使我难以精进，想不起来向内找的法宝。我想好好学法，却很难静下心来。即便这样，我仍强迫自己反反复复念主意识要强，心一定要正这两节法的小标题，再反复背这两节法。法的力量使我的主意识在加强，我一点一点地改变着。我知道我周围的人和事 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，也是修去人心、提高心性的梯子，我应该当作是大好事。后来我做了一个梦，在梦境中，我身处一个杂乱的环境里，照顾着母亲。醒来后，我悟到，在人世间，无论对谁再怎么好，都是在常人社会这个大染缸里，超脱不了人。作为修炼人，我需要跳出人的认识，不能用人理看问题，要用正法理看待身边的人与事，立足于人世间的表象本身就不对了。从法上看，吃苦不是坏事，吃苦能消业，消去业力才能有好的未来。生命能有机会与创世主同处一个时代，这已经是一个生命的无上荣耀、无上荣光了。认识到这些，我真实地感受到包裹在心上的一层沉重的物质被拿掉了，心情一下子轻松起来，心里踏实，心态平和，在看待母亲健康的问题上充满了祥和、慈悲。第二部分，在大家庭纷争中看淡得失，认清党文化因素。一、母亲失智后面临财务纷争。老家有两个兄长，母亲有两家兄嫂轮流照看。母亲住在我的新楼房里，新房子生活设施便捷，她住习惯了。兄嫂也有意到母亲身边给予照顾，只是不知道我会是什么态度。我第一时间向兄嫂表示，说，我尊重母亲的意愿，她住在我房子里，能得到你们照顾，我也觉得很好。再就是，兄长商定，取出母亲每月退休金的整数，用于他们两家照顾母亲的人工费用，零头钱则留在母亲的退休账户上。我随即表示赞同，没有意见。如何照顾母亲的生活，大体上就这样定下了。大约照顾了三四个月，有嫂子提议把退休账户里的零头钱再取出一部分，分作他们两家的人工费用，大致有两层意思。一是，留在退休账户上的钱，将来老母亲百年之后便是遗产，那就得和其他孩子们平分，这样他们两家实际分到的就少了，不如现在当作他们照顾母亲的人工费多得到一些。二是，反正小姑，指我，兜里有老太太的应急钱，肯定不止多少多少钱。话里话外的意思是，母亲让我保管的钱不只是他们知道的数目，那样的话，母亲退休账户上也就不必再留什么钱了。母亲从学校退休，一贯待人宽厚，不太看重利益，待每个孩子都不薄，做事多为他人着想。他曾计划早早给孩子们分一些钱，让晚辈们在最需要用钱的时候得到一些帮扶。母亲这次脑梗发作之前的一段时间，因为有个嫂子反复催促，那时就已经给了几个孩子一些钱，并告诉大家她为自己留了一点应急钱在我这里，按老家人的说法是棺材本。我理解，只要老母亲在人世，这笔应急钱就属于她，无论如何不能动用。如果因为有这笔不能动用的款项，就不再为母亲留存一些钱，从情理上说不过去。二，纷争背后找人心执着和党文化因素。一，执着利益得失。两家兄嫂把母亲退休账户上的钱几乎给月光了，这多少让我心生不平，也就是我心动了，有一种相煎何太急的感觉，一度很压抑，心头有一团厚厚的物质堵着，让人窒息。我知道这些都是不平衡的心，妒忌心， 利益心、争斗心的物质因素。我努力找出这些人心，并尽力排斥。毫无疑问，是因为我有这些执着，才会有这样的表现存在。但这似乎没有触碰到执着的根源，那我还有什么执着呢？二，执着别人说我好。在大家庭的利益方面，从过往看，我并没有明显的执着得失的表现，不曾想要与他们计较，为自己争得些什么。相反，还努力想要在生活上为兄长们尽些微薄之力，愿意为他们出钱出力。现在回头看看，想要怎样怎样，其实这已是执着了，是一颗有为的心，也是在情中。我想帮扶家人，并非出自于为他着想，而是想让别人认为我好，出发点还是为私的。这个执着找到了，但好像并没有体悟法理后的那种身心通透。那么还有什么样的执着我没意识到呢？三，党文化控的因素。我不断背法，通过学法，我逐步突破了修炼上的瓶颈。母亲信任我，让我帮她管理财务。我对母亲也是尽做女儿的本分。现在母亲失智，失去了主动安排自己生活的能力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按理应由长兄担负起他的日常，当然也包括计划使用母亲的退休金，而这些都将在自己的掌控之外。这种不适感使我产生了一种失落，前文说的那种无助感似乎也来源于此。对呀，我忽然认识到，这根本上是党文化的控。母亲放心让我管理她的财务，我也自认为对得住母亲的信任。我手握财务，和母亲一样的心里踏实。这种状态由于母亲患病被打破了，我不习惯了，不舒服了。现在回头来看，还是自己先动了人心，自己空间场首先不纯净了，反映到具体事情上，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干扰。是自己的人心才导致了这样的局面。我体悟到，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，所以修炼人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。四，对亲情的再认识。那个阶段，我加强背法修心，背着背着，突然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：“哪个是你母亲？哪个是你儿女？”两眼一闭，谁也不认识谁，你欠下的业照样还。有了不同以往的理解，很难用人的语言准确描述当时的感受。我体会到了人世间人与人各种各样的关系，兄弟姊妹等等，一切皆由业力前世因缘促成。没有业力，没有欠债，谁也不会认识谁。突然间，我感到那种搅扰人心的亲情一下子在我这里失去了根，我随即感觉不到那么难受了。这段纷争看似坏事，但现在看真是一件大好事。我体会到了人世间情的不可靠，反而有了从情中超脱出来的一种轻快，对家庭成员的关系有了一种淡然的感觉，感受到众生在人世迷离中生活的苦楚，不禁流下了慈悲的眼泪。第三部分，正念从法中获得，修去虚幻人情。一，误会导致心绪不平，结果一切都是假象。从无意间得到的一条消息，我断定多年互相信任的好友背着我做了有损于我们友谊的事，这使我愤懑不满，心生怨恨，情绪起伏不定。但我碍于自己是一个修炼人，不能也不应该和常人计较，同时认为应该要顾及对方的面子，最好还是选择隐忍不发。这个过程很艰难，觉得没有被人善待， 这种执着于顾虑心的人，忍得并不坦然，反而让对方觉得奇怪，不明就里，直言不讳地批评我所表现出的不善和不知感恩。在经历了一段艰难的修心历程，终于冲破这一关后，在又一次挨好友批评的过程中，我突然发现导致这次矛盾的根源实际是不存在的，真的是假象，也属于假想。修炼人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修炼提高而出现的，一旦心性提高上来，未知所设立的关难一下子就化为不存在了，一切也都没有了着力点，都没了。人世间的一切真的是不实的，这个环境是让人修炼返回天国世界的。当意识到是自己误会了他人后，我理亏地埋下头，只觉得满天神佛在盯着自己这点可笑的小心思，我真是胆胆突突的。二，法中升起坚定的正念，修去不实的人情虚幻。过关当中，我不断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，要像个修炼人的样子，但磨难来时，我掉到情绪的漩涡里不能自拔，表现出来好像正念也没了。虽然如此，我感觉在自己生命的最微观处，有一种在大法中熔炼出的坚定牢不可破。凭着这个坚定，反而使我逆流而上。我珍惜时间，珍惜修炼的机缘，抓紧背法练功，一点点突破人心人念，奋力摆脱人的束缚。通过这个虚无的事件，我感受到情愫是另外空间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，而不是我本身。心性提高后，误会一解除，另外空间那个搅扰人心的物质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就像本来就没有一样，就像牙痛立刻消失那样，是前一秒后一秒的大不相同。由此，我更加体会到人的情是不稳定的，慈悲才是永恒的。这段历程还是我再次感受到认真对待练功的益处，那就是自己的空间场充满了能量，即使工作忙碌，也能保持充足的精力做好三件事。结语，我把这一连串的心性考验看作是师父对我的棒喝，使我从一种懈怠中清醒，再次精进起来。我没有垮下，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走了过来，并真切感受到一个满身业力的我消失了，真正的我再次获得重生。我还认为荒废宝贵的时间真是在犯罪，必须抓紧可能的时机学法背法练功，有好的修炼状态才能做好救度众生的事。写下这篇交流稿是再次审视自己的修炼，写出目前在法理上的体悟过程，与同修们交流，这些是目前有限的认识，敬请同修们指正。感恩师父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修心中不知不觉的提高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静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日。一，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。我今年40岁了，1996年随着父母得法，我也走上了修炼的道路。小时候我常常头疼，也经常去看医生。1998年，我上初一时，有一次头痛发烧的厉害，在家里休息了2个星期。在我发烧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妈妈给我读法。从那以后，我不再头痛了， 也没有再得过病，没有吃过药。1999年，元凶江泽民已死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。为了正实法，讲清真相，我的父母都遭到了迫害。我初中的好长一段时间，父母被绑架，关在洗脑班迫害，因此我的功课一塌糊涂。加上初一时，我的同桌开始往课堂上带各种漫画和武侠小说，我初中三年基本上都在看小说中度过。初三时，因为长期课上趴在课桌上看小说，我的背罗锅得很厉害。初三毕业考试时，我的考试成绩在整个地区是垫底的。那时我父母已经从非法关押中回来了，开始注意我的学习，但是已经迟了。当时我的班主任断定我不可能有机会上高中了，复读一年，如果努力的话，最多可以考上一个职高。初三毕业后的暑假里，我有一次自己看起来转法轮，那是第一次真正看进去，从傍晚开始看，一夜没有睡。第二天我看完了整本书，我觉得这书太好了。这一天我的驼背罗锅奇迹般的直起来了，从此我真正开始修炼。暑假里我妈也觉得我上高中希望不大，不再要求我学习了，因此整个假期我都在学法，没有复习功课。之后的复读班中，我发现自己完全能跟上课程，过去三年没有学的东西仿佛都在我的脑子里。开学一个月后的月考，各个科目我基本上都在最前面，一度让我的班主任认为我是中考发挥失常才来复读。在我妈跟她讲真相时，老师无法相信我曾经学习如此之差。一年后，我如愿考上了县高中的重点班，之后顺利考上了大学，我的人生从那时就改变了。二，理性的修心过程。大学毕业后，前几年我还在老家的地区工作，那时候我对于修炼心性没有太多的认识。随后的一次机会，我离开了老家，独自一人来到 M 城市工作。由于我从小母亲管得很周到，造成我没有多少个人主见。这一次出来找工作，我开始独立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，也开始真正修炼心性。一，求名心。我从小面子心就很重，初中时我记得有一次在学校说错了一句话，我回家后辗转难眠，感觉脸上火辣辣的，别人仿佛都在对我指指点点。在 M 城市，我进入了一家国企工作，我们是做代理的，对于甲方我们是处于低一级的地位。几年前，我开始为一位甲方主管做工作，他是一位脾气很不好的人，说话非常难听，对于工作要求又很严格。为了不想听他训斥我，我常常自己思考如何做事情，而不是直接的询问他，这让我的工作难度变得很大，一度不想做他的工作了。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年左右，我发现这样不对，因为有时候为了不被骂，我开始撒谎了。这时我开始向内找，我这样状态不对，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非常不愿意跟主管联系，甚至不惜撒谎也害怕对方训斥我。原因是我不希望听难听的话，因为这会让我自己脸上挂不住，让其他听到的同事认为我很怂。有时候一遇到自己出现的问题时，第一想法就是找理由辩解，甚至撒谎掩盖自己的错误，就是为了避免对方训斥，避免自己丢面子。找到了执着心就是这个名，面子心。可是我该怎么去呢？我想我是个修炼人，首先要真，不能撒谎，所以我必须说真话。但这很难，因为这样直接去认可自己的错误，对方一定会训斥我的。我想作为修炼人，我就得去掉这个怕被人说的人心，求名心， 这不是我自己，是后天形成的观念。我平时在心里不断地排斥它，同时从那以后，每次我发生错误的时候，我不再撒谎，也绝不在错误的事情上做解释。我不再说自己原来常说的当时是什么情况，因为什么什么原因等，而是第一句就是我错了，不在中间插入任何一句话，然后简单而清晰地说出自己的错误，不增加枝叶描述情况，因为这也是为自己辩解。第一次我做到的时候仍记忆犹新，那次我忘记了一次工作的节点时间向这位主管汇报，他打来电话兴师问罪，听口气就很生气。我咬牙说我错了，这是我疏忽了，忘记给他说。我说完两句简单的回答，我心态平静地等着他的训斥，而他仿佛愣住了，停了几下才说下次注意，就挂了电话。我终于过了这一关，后来陆陆续续地修了很多次。有一次这位主管自己弄错了，他打电话把我训斥了一顿，我忍住了，把他当成对我提高的机会。后来他发现是自己的错误，委婉地向我表达了歉意。后来一直到今天，这位主管都很信任我。二、利益心。我在没有来 M 城市之前收入很低，因为在家里生活基本上没有花费，所以我一度认为自己没有多少利益之心。来到 M 城市工作时，我发现并非如此。很多时候当利益涉及到我时，我也并非是心态平和的。很经常的事情就是，我们单位的报销票据由我们自己填写，我也知道有的同事会多报销几十元钱的票，因为马上就能看到收益，有时尽管我知道不能超额，但是也会给自己找理由，如我有时办事扫一个单车，单车费用我自己承担了，那么我多报销的就是这部分钱，仿佛没有错。有一次我再报销时，我思考了下，觉得这样是不严肃的，如果得到不该得到的，那么怎么是一个修炼人的行为呢？于是我想，我要真正去掉利益心才行。我开始不断地排斥利益心，有时我报票时，我咬牙少报销一些，确保自己不会得到不该得的，没有中间的不确定地带的范围，这样每一次利益心就放下一些。现在我涉及利益时，基本上都是先考虑别人，我自己是否得到并不会执着。三、怨恨心。两年前我因为跟各个甲方主管关系较好，加上工作认真细致，领导给我的工作量大大增加，我开始出现怨恨心，对公司及领导怨恨，不能因为我做得好就把人使劲用。我知道这是不对的，但是我就是气不过，我开始不加班，开始不负责任起来。就是这时，我的一个大项目因为遭遇投诉，造成了甲方和我们公司的矛盾。由于我处理时抱有很浓的怨恨，认为这个问题的出现时，公司不考虑我的工作量，造成工作本身失误，因此处理不当，一度使得公司的业务风雨飘摇，几乎要失去这一个大客户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开始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，开始向内找。但是我在怨恨中非常不愿意接受自己是错误的，直到我发现因为自己的怨恨心不去，造成公司的困难，以至于一个部门的员工都将要失去工作，我开始痛下决心去掉这颗怨恨心。我在心中不断排斥怨恨心，并且我努力按照修炼人的要求不去怨恨，并且努力站在领导和公司的角度考虑。我想到了办法，开始跟领导打电话，说出我的方案。神奇的是，我的领导在同一时间想到了和我同样的办法，于是我们采取方案。原来，我们认为最多缓解压力，能够继续留住客户已经很难了，没想到 几天后，一切风平浪静，仿佛没有发生过这半年的一切一样。我的怨恨心也在这其中彻底的去掉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